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佛说长者女安提遮狮子吼了义经》。前边讲过一次了，后边剩的内容不多，所以我们那个这次呢多复习一点，简单的把就是概括性的捋一下前边那个最重要的那一段，就是比较难理解的，是文殊师利跟这个长者女的一段对话。我们用这个比较快的速度把它的大意再过一下，这样对理解后边呢也有好处，对学这个经呢主要就是要理解这一段，所以我们呢先复习一大段，就是整个文殊师利跟长者女的对话我们过一遍。实际上这个经讲的这个核心就是比较深的意，实际上是所有大乘经的核心意。也就是说学一个大乘经它讲的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所有大乘经讲的都是一个意思，概括起来呢就是整个大乘佛法的核心意，就是说我们面前跟梦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从这个梦中醒来就能够转凡成圣，称为这个菩萨，然后就能称佛，都是这么一个核心意思。所以呢学每个经都是在复习这个大乘佛法的核心意，你用这个思想来贯穿所有的大乘经，你就应该是大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用这个大意来贯穿这个经。尔时文殊师利问安提遮曰：汝今知生死义也？你现在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生，什么叫死？答曰：以佛力故知。我现在由于佛给我的加持力，所以我可以说没问题，你问吧。又问曰：若知者生以何为义？啊，如果你知道的话我就问了，生是什么意思？答曰：生以不生生为义。就是说这个生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以不生为生。哎，如果你要是说生就是生，这就是凡夫见，这就没学佛。哎，佛说的生就是不生。哎，像我们这个梦中生出来，生山河大地，生男女老少，生出来很多的东西，佛说呢这一切都没有生起来，都是无生法。哎，这一切都是空，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醒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哎，梦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什么生，哪有生啊，一点都没有生。所以把这个从梦中醒来呢叫做证无生法人，就是你实证到了这一切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哎，照见五蕴皆空，这样呢是佛说的生的意思。哎，是梦中的生，佛一看梦中的生就是不生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就好像心经观自在菩萨说色即是空，就是你们说的这个物质在我看来就是没有的。哎，我看见色就是看见没有了。哎，如果你说我看见色就是有，那就是凡夫，那就不是佛说。哎，佛说就是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也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梦中什么法都没有，所以佛看见色，色是空，看见这个识，识是空，梦里的都是空。所以呢这个长者女呢回答就是说，佛是以不生为生的意思，就是他看见梦里生出什么来，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根本没有生起来。又问曰：云何不生生为义也？说这个里头道理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说这个梦里看见的东西它就是不生呢？答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风四缘，毕竟未曾自得，有所和合。先解释这一句，这个印度外道的观点啊，他说这个物质是四种元素组合起来的就能生出物质来，这四种元素我们看不到，也不知道是什么，哎，反正凡夫感觉不到， 但是呢，这种四种元素一合合就能生出物质来。这四种物质，这四种元素呢，定义为地水火风。它不是指，这是个比方，它不是指的就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呢，就成物质了。它是组成物质的四种原因，四种元素，所以它不是物质。这是四大，也叫四大，就是四大元素组成物质。说如果你明确的知道这四大这四元呢，毕竟未曾自得，就是完全彻底的，毕竟是究竟的来说，它根本没有自己得，就是自己有过，自得就是自有。得字你就读成有也可以，未曾自得就是未曾自有，没有存在，从来没有存在过，哎，他自己没有有过。有所合合，如果他自己有，他就四大能有所合合，哎，就能生出物来。但是他从来没有，毕竟未曾自得有所合合，他从来没有自己有过，所以他也不会有所合合，哎，从来没有自己，也没有他们合合，所以就生不出色来。他连那个四大都没有，是不是啊？而能随其所宜有所说者，以为生意。就是说，既然佛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那他就应该不说生。那为什么佛还说这个生呢？就是因为他要在梦中度众生，随其所宜，就是随着他化身入梦去度众生的时候，随着这个众生能够听懂的话，这个众生就认为梦里头生出来好多东西。哎，随着这个众生所这个能听懂的话呢，佛要有所说，他要跟他对接他的语言，用他说的生死这个词来对他说法，告诉他说生就是不生，哎，面前有就是无，哎，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一切都是空，醒来了之后就能证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他要用他的语言来说这个不生意，所以呢你得给他这个说，你说的生，哎，在我理解就是不生，这就是给这个梦中的这个生字呢，佛有一个定义，哎，这就是以为生意，哎，就用这个作为生的意义，生的意思，哎，就是说众生说生，佛也说生，但是在佛说生的时候呢，他是在说你说的这个生字啊，你的定义跟我定义不一样，你说生是真有生，梦里不是梦，哎，就是面前都是真的，真生出东西来了。而我看这个生就是梦，如梦幻泡影，生了也是根本没生，就是一个梦的幻象。所以佛是以不生为生的意思。又问曰：若知地水火风毕竟不自得有所合合为生意者，哎，如果照你说的这个佛就是这个意思的话，既应无有生相，将何为矣？说既然四大自己也没有有过，他也合合不了，那就应该是没有生相，对吧？也没有东西，也没有他组合出来生出来的东西。那既然没有生，那为什么就是他能作为生的意思呢？哎，就是说既然没有生，为什么佛还说生是不生的意思？哎，还要说生呢？还要给生定义呢？答曰：虽在生处而无生者，是为正生，故说有意。哎，就是说你梦里的人呐，是在生处，就是说在生的地方，因为梦里的人他一进梦呢，那就是生来生去，生灭，一切都是生灭的，这就是梦中是生处，什么都能生，所以虽在梦中生处而无生者，就是但是你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都没生，这是一个清醒的人。哎，要是糊涂人呢，就认为这不是梦，这都生了。哎，佛呢化身是清醒的人，所以他呢虽在梦中看见什么都生了，但是呢他知道一切都所有都是无生法，什么都没生起来，这是正生，这是正确的理解生的意思。哎，故说有意，所以说有生的这个定义，哎，就是有意，就是它的定义，它的意思。哎，这个生是有意，有意义的，有意思的， 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看着好像生了，实际上什么都没生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梦中之生，是一个假生，是一个假象。文殊又问曰：“死以何为义？”答曰：“死以不死死为义。”哎，死以没有死为死的意思。哎，如果你认为说死就是死，哎，那就成凡夫见了，跟佛法没关系了。哎，你认为有生有死，那就是把面前当真了，不是梦了。哎，佛呢，这个说死是以不死为死，不死之死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见这儿有一个人死了，实际上根本这个人就不存在，没有这个死，这是佛看到的如梦幻泡影的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没有生没有死。哎，所以说佛说的那个死啊，就是里头没有死，这是佛说的死的意思。又问曰：“云何以不死死为死意耶？”答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风毕竟不自得有所散。”这个外道就是说了，这个物质呢，它都是四大合合就生了，哎，这四大一分散，哎，就物质就消失了，所以它叫死。哎，就是一合合出了一个五蕴身，一个人生出来了。这个人呢，哎，一死一死，这个死不太好解释，因为人死了之后，那尸体没有这个就是立刻消失，要几十年之后才能够消失，或者几百年。总之他就是说，这个回答是：若是明知道四大根本不自得，就是根本没有自己存在过，所以他也不会有所合，也不会有所散。这就是说明知道四大皆空，梦中一切都没什么法都没有的话，而能随其所依有所说者，是为死意。但是呢，他因为要在梦中度众生，所以他还得说，告诉众生说，你这儿的生实际上没生，你这儿的死实际上没死，这就叫你对梦中人得有所说，得说法，说这个把他这个错误的理解转变成正确的理解。你先得说生死这个字，然后你再解释这个生死这个字呢，说这个生实际上是没生，为什么呀？它是梦里生。这个死呢，实际上没死，为什么呀？因为它是个假象。哎，这样来解释这个死的意思，这是死的意思。哎，是为死意。又问曰：“若知地水火风毕竟不自得散者。”哎，如果你知道这个根本就没有四大，它也不会生也不会散，哎，也不会聚合也不会散，既无死相，那就是没有死啊。哎，它根本就没生过也没有死，就是没有死啊，将何为义？那你怎么定义这个死的意思呢？根本没有，你怎么定义它呢？答曰：“虽在死处其心不亡者，是为正死，故说有义。”哎，这样呢，所以我说这个死呢是有意义，有这个定义的。是什么定义呢？是虽在死处，就是死处，这又是梦里头才是生死处嘛。虽在梦中，哎，看到一个人死了，但是呢，其心不亡，是为正死，这是正确的理解。死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就是要用唯识来解释了。哎，这个心不是梦中的心，这个心是梦外的心，真实存在的心。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每个人真实存在的那个你，不在梦中，梦中的你的身体物质，你的精神活动、心理活动都是空。哎，梦里一切法都是空，但是在梦外有一个你正在做这个梦的心，那是真实存在的，那个是真正的你。所以这说呢，说不死为死。就是说佛说死的时候啊，没有这个死，这是不死。哎，没有死，这是一个意思。还可以，这儿如果用唯识理解呢，还可以理解出一层，就是说他的真心是没有死的。哎，他的心一直存在，他的心也没有说什么原来没有这个心生出这个心来了，也没有说这个心在然后这个心死了。哎，没有这个。哎，他无始无终，他这个心永远存在。所以说虽在死处，就是说在梦中好像看见一个人死了，但是其心不亡，就是说但是他在梦外的那个真心呐，没死。哎，一直存在，没有死这回事儿。我们用这个就是凡夫梦中的了解也可以解释这个。那就是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人的精神，哎，没有中断。人死的时候呢，人的意识一直没有中断，那个濒死体验都是那样的。哎，就是 失去知觉了，心电图停止了，这个脑电图也成直线了，好像按照这个医学判断就是这个人完全死了，哎，后来又抢救活了，然后你去问他，他那个意识啊一直没有中断，哎，就是在他身体没有感觉的时候，他的意识还是一秒钟都没中断，完全在正常的活动，一直到他身体又恢复知觉，这个意识一直是正常活动的，也可以解释为其心不亡。哎，所以说呢，佛说死，梦中的死，他没有这个死，哎，没有这个死，没有死这回事儿，梦中都是假的，哎，他的心，梦外的真心一直是存在的，一直在活动。这就是佛知道的这个死，哎，说梦中的死没有那个死，哎，没那回事儿。他的真心在梦外一直没亡。好，文殊师利又问曰：“常以何为意？”常就是说永远不变为常。答曰：“若能明知诸法毕竟生灭变异，无定如幻象。”先解释这句，说如果你明确的知道诸法，就是说一切法，梦中一切法毕竟生灭，就是说彻底的说，说到底，究竟的说，它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都是生灭变异，生灭变化。哎，无定是没有确定的东西，哎，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没有定向，就是说这个东西，哎，一定是有的，没有这个东西。哎，你看着生灭变化，其实都是一些如梦幻泡影的那个假象在生灭变化，哎，没有真实存在的确定的东西。所以佛说呢，无定如幻象，就是没有确定的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说，梦中的一切生灭变化呀，就好像古代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个立体电影一样。哎，他在十字街头，他用那个法术幻化一个电影，很多人在这儿打来打去，这个就是演一出话剧吧。实际上呢，根本没有那些人，没有那些事儿，没有那些物。哎，等着他演完了，他把法术一收。哎，就是一个人，什么都没有。所以佛说呢，梦中一切法呀，你看，从究竟意义上来说，你看着在那生灭变化，好像其实里头没有真东西。哎，就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个立体电影一样，哎，看着好像有东西，实际上根本没有东西，没有确定的东西，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都是一个生灭变化的假象。就是跟那个《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幻就是这个幻象，就是幻化出来的东西，看着有，实际上没有。好，他实际上还是说，知道梦中一切法空，而能随其所依有所说者，是为常矣。但是呢，你给梦中反复说法，哎，他说有不变的东西，这就是常。佛就说，这个常你理解错了，梦里头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也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都是看着恍恍惚惚、生灭变化，都是如梦幻泡影的，哎，假象，哎，都是空，这是这个常的意思。就是说，佛理解的那个常，就是梦中一切法空，这是常。毕竟生灭变异无定如幻象。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都是空，这个真理是常。佛是这样来理解常的，就是没有永远存在的东西，也没有确定真实存在的东西，这个真理是常。又问：若知诸法毕竟生灭无定如幻象者，即是无常矣，云何将为常矣也？说你要是看见这个梦里的东西都是恍恍惚惚、变变化化的。哎，就很跟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一样，一直在动，这应该是无常啊，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你怎么能把它说成是常呢？答曰：诸法生而不自得生，灭而不自得灭，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呀，你看着生了，实际上它不是自己有，真的有生出来了，不自得就是不自有。你看见梦中的东西生出来了，实际上它不是说它自己真的有生，哎，不自得生，不是自己真的有，真的生出来了，灭而不自得灭，就是你看见梦中的一个东西消失了， 他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自得灭，就是他自己有灭，哎，不是说他自己存在然后灭掉了。生也是假象，灭也是假象，乃至变异亦复如是。哎，你看到一个东西生，它实际上呢不是它自己真有个东西生出来了，灭也不是有一个东西真灭了，哎，真的消失了。生灭之间的变化也是这样，就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在那儿，现在这样变那样的变，它真有一个东西在变，实际上都是梦中的假象，都是一个梦幻泡影。以不自得故，所谓常意。佛说在梦中说的这个常意，就是永远不变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是以不自得，就是说梦中的一切法呀，都不是自己有，哎，自得就是自由。得就是有东西，哎，不自得就是自己是有，不自得就是说梦中一切法啊都不是自己是存在的，自己是有的，那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嘛，一切法无自性，那就梦里头都是空，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这个道理是常义，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又问无常以何为一？答曰：若知诸法毕竟不生不灭，随如是相。佛怎么说这个梦中一切，怎么理解梦中这个无常这个的意思？说你要是知道梦中一切法呀，根本就没有生灭，没有生没有灭，也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是无生，都是空，根本不存在。如果你知道这个的话，随如是相，你知道这个真相，你就随顺这个真相，随顺这个真理，而能随其所欲有所说者，是为无常矣。你去给梦中的凡夫说法，哎，说无常是什么意啊？无常就是毕竟不生不灭，诸法毕竟不生不灭，哎，这叫无常。说这应该叫常啊？怎么就是诸法根本就没有，这个不是永远不变真理吗？它怎么叫无常呢？大乘解释这个无常是无是常，这样来解释，就是说诸法毕竟不生不灭，这一切诸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是无，这个无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无是常，无为常，哎，这是大乘解释无常的意思。又问曰：若知诸法毕竟不生不灭者，即是常意，云何说为无常意也？哎，就是我们刚才讲过这意思，说要是梦里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过，那就是一切法空，这个应该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为什么它叫做无常呢？答曰：但以诸法自在变异无定相，不得自随如是之者，故说有无常矣。就是说只是因为梦中一切法呀，你看着它好像，哎，它自己在那儿变化无定，无定相，哎，好像是在这个有生有灭有变化，不自得随，就是说实际上呢他没有自己的存在，随着这个前边这个变异无定相，就是你看着有生有灭有变化，没有确定的这个东西在里头，你看着这个幻象的，不自得随，就是说他并不是自己有，随着这个变化不定的相里头有真有自己，哎，不自得随，就是说并不是自己有存在这个东西，随着那个变化相，哎，自己有并没有东西，就是一个虚幻的变化相，跟我们做梦一样，梦见很多人很多事儿，实际上呢里头都没有自己的存在，那个梦里的山也没有自己的存在，梦里的人也没有自己的存在，就是没有自性，不自得，就是梦里的一切法没有自己的存在，随着那个变化无定的相啊，真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梦中一切法无自性，如是知者，故说有无常矣。知道虽然看着有生灭变化，但是里头呢都没有自性，里头的那些法都没有自性，这样所以说呢无常矣，就是说你说那个假象是变化无常的，实际上里头没有真东西，没有这个一切法都无自性，根本不存在，哎，它是假象，这样的说无常也是可以的，就是说解释无常可以有两个说法， 你说那个幻象是无常的也可以。幻象的无常并不是说里头有个东西在变化，而是不自得随，就是说没有一切梦中一切法诸法没有自己的存在。哎，这个光说假象变化也可以叫无常。你说这个梦中一切法无自性，梦中一切法空，这个真理也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这个啊，那是常义，这个是解释无常义，就是说常义是说真相真理，哎，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永远不变，这是常义。说那无常义呢，就可以理解成啊，无常也可以理解成两个，一个就是现在说的，说假象在变化也可以叫无常，然后说这个假象变化里头是空，什么都没有，也可以叫无常，叫无，这个梦中一切法都是无，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这无常可以有两个解释的意思。又问曰：空以何为义？答曰：若能知诸法相未曾自空，不坏今有。如果你知道梦中一切法它从来没有自己把自己空掉，哎，就是自己能空，哎，它自己能把一个东西给消灭掉，能把一个东西给变没有，不坏今有，也这个就是你知道梦中一切法呢，不坏今有就是不用不能破坏，也不用破坏现在你面前的有。比如说怎么说呀，这个比如说有一个房子要拆掉了，哎，你如果认为这个房子真实存在，我现在要把它拆掉，这就叫能坏今有，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个房子，现在我能把它破坏掉，这就叫有坏真有，哎，可以坏真有。不坏真有的意思是什么呀？它根本就没有，所以你在梦里把那房子拆了也是不坏今有，因为现在就没有这个房子，那是梦，所以你呢拆了它你也是没有破坏的东西，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破坏，拆了房子也是空，也是没有拆，哎，就是说你在里头怎么你盖了一个房子也是没有房子，你拆了一个房子也是没有房子，一切法是空，没有生没有灭，这叫未曾自空不坏真有。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梦里头的东西啊它能够自空，就是说它原来有过现在它把它变没了，这是错误的。你如果梦里认为梦里有东西可以被破坏，那就是说梦里有东西，哎，它可以变没有，这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梦里真有东西，你是把它变不没有的，真是有的东西你是破坏不了的，就是你可以改变它的存在形态，但是这个东西真实有的这个东西你是不能把它变没有的，哎，你是不能把它变空的，哎，所以这个长者女说的这意思呢，就是说你能够知道啊，梦中的一切法呀从来也没有说它存在了我把它空掉了，哎，它自己把它空掉了，也不存在说它有我能把它破坏掉，没有这个事儿。而能不空空不有有者，故说有空义。就是说如果你能知道梦中的空就是不空，这个空是指的原来有东西现在你把它变成没有了，这叫空，哎，说你要是能够知道说梦中的空啊实际上是没有空，就是梦中你原来有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没了空了，哎，我比如说什么东西我买了一盒子东西，现在我吃箱子空了，哎，我把它吃完了，你这个空呢就是凡夫的空。如果你知道这个空呢实际上是没有空，因为什么？因为那盒东西就不存在，哎，梦中的人也不存在，梦中什么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看着盒子空，有也不是有，空也不是空，都是空，哎，所以梦中你要是知道你看见这个东西完了实际上也是没完，哎，就是说不存在，它被消灭了，它没有了，以不空为空，就是说你知道没有被消灭的东西，哎，这是正确的理解。不有有就是说你看见梦里有一个东西你知道它没有，这都是正确的理解。而能不空空不有有者，就是说你能够知道梦中的空也不是空，梦中的有也不是有，故说有空义。这样的空就有意义了，就有定义了，就有正确的定义了，这是佛的定义，哎，就是说真正的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梦中的有是空，梦中的空也是空。哎，这个梦中的空跟现在佛说的这空意思是不一样的。梦中的空，凡夫的空是说什么呀？这个东西原来有过，我现在把它给消灭光了为空，这种空是错误的空，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曾经有被空掉了。哎，应该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呀？没有一个东西从来有它能被空掉这回事，所以是你看见说这个东西被消灭了被空掉了，实际上也没有被空掉，不空为空。哎，你看见这个有实际上也没有，这叫不有为有。这是佛说的真正的空义。用一句话总结说，就是说佛说的梦中一切法都五蕴皆空，梦中一切法空，是把梦中凡夫说有的东西空了，把梦中凡夫说无的东西，哎，也空了，把空有两边都空掉了，空得彻底干净。哎，这是佛说的空义。又问曰：若不空空，不有有者，即无有事，将何为空义也？说如果你说梦中的空也不是空，有也不是有，就是全是不存在的事儿，这就应该没有事儿啊，梦里什么事儿都没有。哎，梦里就没有东西，没有事儿。那你梦里根本没有东西，你怎么给它定义空义呢？就是你怎么能把它叫它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你给它怎么定义呢？哎，其女安提遮则以记答曰：呜呼，真大德，不知真空义。这是两个菩萨示现给我们梦中凡夫讲法。哎，就是他就是说啊，你啊不知道这个真空的意思，我给你讲一讲。实际上这都是给我们梦中凡夫表演的，给我们讲的。说色无有自相，岂非如空也？说这个物质它就没有自己，哎，没有自身，没有自体，它自己根本就不存在，就是一个梦里的幻象存在，难道不是跟空一样吗？哎，这个道理很明白是吧？哎，梦中的物质根本就没有自相，没有自己，就好像你在梦里头梦见很多东西，哎，你一醒有什么呀？都没自相，都没自体，都没自己，就是一个你梦里的幻象。所以说物质根本就没有自相，难道不是跟空一样吗？哎，空若自有空，则不能容色。如果空呢，它自己能够有一个空的能力，就是说空说这个一切法空，是因为这个空本身呢，它有一个空的能力，就是说空不管有什么东西它都能够把它变空。如果是自己有空的能力的话，则不能容色，那它就装不下物，装不下色，装不下物质。哎，就是说我们梦里头啊就不应该出现这个色声香味触什么说有物质，说有人，说有山，这些都就不可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空义呢，它自己就能空，你有什么东西它就能给它空掉，那它就出不来东西了。空不自空故，空没有自己空的能力，众色从事生。所以呢就在梦里头呢，你能够看到各种的物质，各种的东西都好像产生出来了。哎，实际上我们知道呢，产生出来是什么呀？是梦幻泡影，是个假象，产生出来了也是没有生，也是无生。哎，为什么它会产生出来呢？就是因为这个空义，它并不是说它自己你不学佛法，你不去认识真相，你不去追求真理啊，空自己就能把这个梦里的假象空掉。哎，不是那样的。空不自空故，空没有自己空的能力，所以呢你一看好像什么都生出来了，什么都有。那这个空的能力是哪儿呢？是佛告诉我们的，佛法教给我们的，说你面前是梦，哎，实际上你醒了什么都没有。这是佛化身入梦告诉我们，以他的亲身实证告诉我们，这是梦能醒。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我们是听佛法才有这个能空掉梦中一切法的这种智慧，这种能力。尔时文殊师利又问曰：颇有明知生而不生相，为生所留者否？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人，他明明知道啊梦中的生实际上是什么都没生出来，哎，就是说他知道 这一切法的真相，他知道这是梦。哎，你看着这个很热闹，生生死死，实际上梦里的这假象，你一醒没生没死，哎，这就是明知生而不生，就是我明明知道梦中的生就是不生。为生所留者否，就是说，但是呢，他被生给留制住了，被待在生死里。哎，为生所留就是他待在生死里，就是在梦里没醒。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我明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是无生法，但是呢，我还被生死所困惑，哎，还留在生死里头。答曰：有这样的人，虽自明见其类未充，虽然自己明确的见，有明确的见解，这个明也可以理解成智慧，有智慧的见解，有智慧的正见，哎，我知道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虽然自己有正见，其力未充，但是他的力量还没达到从梦中醒来。哎，就是我们上一次讲解释了，这个力是指心力，因为唯识讲每个众生实际上只有自己的梦外的那个能做梦的心识是真存在的，一切唯心造，你只有心嘛，就只心决定一切，就是他的心力还没有达到充足，哎，还没有达到这个充足能够把这个梦给破坏掉的力量。哎，我们也解释了，说你的心怎么达到什么程度就算充足了，就能把梦破坏掉，就能成出地菩萨，就能证到空性，就能照见五蕴皆空。什么情况下呢？就是你学习佛法的记忆达到全部记忆的10%，它这个力量就可以把梦破坏掉，你就可以像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成为出地菩萨。由于这个人呢，他其力未充，比如他学习佛法的记忆只达到10%几，哎，7%、8%，甚至9%，他也是没达到充足的力量，不能从梦中醒来，而为生所留者是也，所以他还留在生死长梦里头，还不能醒。又问：颇有无知不识生性，就是有没有这个无知，就是没有智慧，哎，不知道，无知就是无明，哎，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不识生性，他不知道，不认识梦中一切法生的真性本性。生的真性本性是什么呀？生就是没生，这是梦中一切法的生性，它的本性真实性。哎，这个人呢，由于无明，他不知道这个生性，就是不知道梦中的生，他的本性就是不生。哎，这就是没学佛法，凡夫见，认为梦里真有生死，而毕竟不为生者所留者否？哎，就说这个人没学佛法，他不知道梦中法是假的，他不知道生是不没生，他认为生就是生，完全凡夫见。这样的人呢，但是呢，而能毕竟不为生所留，他能彻底的从生死长梦当中解脱。哎，就是他完全不在生死长梦里头，就是他能变成这个不为生所困，能变成这个从梦中醒来的圣者。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不学佛法就可以解脱？答曰：无也。无。为什么呢？所以者何？若不见生性，虽因调伏少得安处，其不安相，不安之相常为对之。这就是说，那个没学佛法的外道，他不见生性，他不知道这个梦中一切法生的本性是无生，他不知道这个真相，他以为生就是生，虽因调伏少得安处。他虽然可以因为调伏，调伏这就是指这个禅定，他用禅定调伏自己的心。怎么调伏呢？他就说，哎呀，每天烦恼很多，心乱乱得不得了，我现在呢，我只观呼吸，我什么万缘放下，以一念代万念，我就光观呼吸，哎，很简单，身体放松，思想也很简单，就注意着呼吸，哎，结果就调伏这个心了，心就不乱了，哎，不乱想了，光注意这呼吸，少得安处，他就稍微的得到了一个安心不动的地方，哎，就把心安在呼吸上，注意呼吸上，哎，得到了一个安定的住处，心得到调伏，心得到了一个稍微的少得，就是说，为什么说少得呢？就是他在现在打坐入定这一会儿，他能够得到一个安静的处所。 让心安静下来了。但是呢，他你也不能整天打坐呀，哎，你得出定啊。一出定，因为他世界观没变，他认为面前是真实的，该烦恼还烦恼，世界观没变，烦恼也没变，哎，就这个打坐的这一会儿，哎，把思想能安静一会儿，所以他是少得暗处。然后一出定，跟那个原来跟定中完全两回事，哎，该烦恼什么烦恼都是真的，那还烦恼一点没减少，其不安之相常未对视。所以他这个心的不安定的情况呢，他得老去入定，老去对峙这个乱象，哎，就是说不解决根本问题，只能稍得安处，哎，少少的，哎，就是入定的时候呢能够安静一点，所以他得老入定，老对峙，哎，若能见生性者，虽在不安处而吉祥常为现前。如果能够见，这个见就是两个解释，一个是见解，那就是悟道，哎，我道理上明白；一个是实证正见，就是我圣者的慧眼、法眼、佛眼升起，直接见世界真相，直接见一切生的本性，一切见到梦中一切法生就是不生这个本性，这个真性。哎，若能见生性者，就是咱们先说究竟的，就是圣者。哎，他能够正见一切法生的本性就是不生，都是无生法的话，那就是从梦中醒来了，见到真相了。虽在啊，这个哦不是，他这个佛啊也可以，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之后呢，他要化身入梦去度众生，唤醒梦中的众生，这也叫虽在不安处，就是他化身入梦，好像他佛菩萨，你看佛菩萨好像也投胎了，也在这个生死里头，虽然好像在不安处，而吉祥常为现前。但是呢，他心里头呢非常明白，因为他是化生入梦，他不会受生死的，不会又把梦当真，哎，又在真生烦恼，他不会，所以吉祥常为现前。哎，他心里头很明白，不会有生把梦当真的烦恼，这是圣者。我们现在呢也可以用这句话，就是我们没从梦中醒来的，但是我们呢见，我们见解，我们的看法，我们知道生性了，知道这个梦中一切法生实际上是没生，哎，实际上都没自性，都不存在，我们也理悟到了生性，理悟到了梦中一切法生的真实性是不生的话，虽在不安处，虽然我们在梦中，而吉祥常为现前。你如果修得好的话，你也可以不为梦中法所动，哎，修到八风吹不动啊，也是很吉祥的。若不如是知者，如果不知道佛法，不知道生的本性，虽有种种圣辩谈说甚深典籍，这就是说外道了，你不知道佛法，虽然外道也有大本的著作啊，咱这这个也有他们的经，而即是生灭心，但是呢他里头讲的道理都是把梦中当真，都是认为有生灭的，那烦恼是真的，哎，他断不掉。说彼实相密要之言，他那个经典里头他也说，他说我见到世界的真相了，真实相，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真相的这个秘诀，哎，要义，哎，他也总结一些这个真理，一些这个名言吧。如盲变色，就好像生来的盲人在那儿讲变，就是分辨颜色一样，哎，这盲人根本就没见过颜色，哎，但是他写了很多的著作，他在那儿说，哎，这个颜色的真相是怎么回事，因他语故说得青黄赤白黑，就是说他没生来的盲人，他没见过颜色，他是听别人说，哎，说颜色是什么样，所以呢他就在这说，哎，我知道了，这个我得到了颜色的真相，哎，我虽然我这个看不到，但是我知道颜色是怎么回事，而且我知道颜色的真相是怎么回事，写了一大堆理论，而不能自见色之正相，实际上呢他根本就见不到颜色的真正之相，哎，因为什么，他没见过颜色呀，哎，他是通过别人说的颜色的情况他写的书，哎，是猜的，是 不可能说到色的真实相。哎，所以呢，这就是打个比方，说这个外道不学佛法，不知道梦醒之后的世界真相是什么，他就在梦里头自己瞎猜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他是猜不到的。就好像一个盲人没见过颜色，他就听别人说，看别人的著作，然后他认为他找到真理了，他找到真相了，写了好多著作说他证到真实了，那都是就是瞎猜，他见不到色的真正相。这打个比方，比方什么呢？就是比喻这些外道，说今不能见诸法者，说现在呢不能见到诸法真相的人亦复如是，就是在梦中呢把梦中当真，没有从梦中醒来过，没见过诸法真实相的人呢，这些外道呢也是像这个生来的盲人一样，就是瞎猜，在梦中瞎猜一切法的真相，实际上根本的就猜不到。但今为生，所生为死，所以他呢就只是怎么说呢，说现在这个生了，生出来这个又死了，所死者于其人，就是他说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个东西，对于他这个人来说既无生死之意，也就是说就是根本没有生没有死，就是这个就是真实相是这样的，但是他不知道，因为他没学佛法。若为常无常所系者亦复如是，就是说梦中这个外道他都是认为这个梦中法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永远不变的，一部分是时刻变化的。什么是时刻变化的我们好理解，梦中什么东西都会生都会灭都在变化。那什么是不变化的呢？他会认为他能总结出来，他能发现，他能这个猜。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呢？那比如说宗教，他就说我们的教主是永远不变的，上帝是永远存在无生无死，他立场的东西。印度教呢就说大梵天啊，大自在天啊，创造世界的那个创造者是永恒存在的，他会猜一些长的东西。不管梦中反复猜的是永远不变的，还是说他说梦中这些会变的东西啊都是错误的，因为什么？他没见过诸法真相，他说常也不对，说无常也不对，因为他认为梦中是真实有的，真实有无常的，真实有常的东西都是错的。实际上这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呢？是如梦幻泡影，都是空，根本不存在，哪有什么会变的东西，不会变的东西，永远存在的都不存在。当知大德，空者亦不自得空，故说有空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空啊，它什么意思啊？是说它不自得空，就是说它不是自己有，不是自己有，然后呢它能够空。就是说这个自得不自得，就是不是自己有，不是自己有，然后它又空掉了。不是，这就是说自己有是凡夫的一个见，说什么什么东西它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啊，它本身就自有自得，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把物质改变，可以把它毁掉，可以把它空掉，不自得空，就是不是他自己有，也不是他自己能空，这是空的意思，故说有空义也。所以说有这个空的定义，有空的这个真义，有空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说梦中一切法也没自己有过，也没有自己空过，尔时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这是就是佛来印证，说他说的对，是这样是这样，就像他说的这样，如安提遮所说真实无异，就像长者女所说的这个道理一样，真实无异，他就是真话，没有这个其他话说，日可令冷，月可令热，这是说了一个世间最难做到的事儿。你谁能把？你可以，你甚至可以把太阳变凉，你甚至可以把月亮变热，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是安提遮所说不可以一意，就是说你也不能把安提遮所说的这个真理啊给变化一下，就是说你有多大的力量你也变不了，这是真理。时舍利弗复问其女曰：“这个 前边啊情节就是那个长者女跟舍利弗一对话，把舍利弗给吓住了。舍利弗这个人太厉害了，我不知道怎么答，他就不吭气了。所以文殊师利呢才这个跟长者女去对话。等着这个他们对话完了之后呢，这个舍利弗呢好像又找到了一点跟这个长者女对话的理由，所以他又说话了。当然这都是表演啊。使舍利弗复问其女曰：“汝之智慧辩才若此。”说你这个智慧这么高，辩才这么厉害，佛所称叹啊，佛都这个表扬你，说你说的是绝对没有错的。我等声闻之所不及，我们这个小乘人呢、啊、是赶不上你了。云何不能离世女身色相？但是呢，我是男的啊，你还是一个女相，你比我低啊。你怎么这么大本事，你怎么还没把女身转成男身呢？哎，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这个漏洞，找到了一个可以可以这个就是跟这个长者女呢来往辩论一下的这个，他可能他就觉得他可能啊他不能答这个问题，你这么有本事怎么还不如我了，我现在是男身，你是女身呢。哎，当然这都是表演啊，这是给我们这个凡夫哎来提梦中凡夫来提问题来回答，让我们学习佛法的机会。其女答曰：“我欲问大德，即随意答我。大德，今现世男否？”问舍利弗：“现在你是男身吗？”舍利弗言：“我虽色是男，而心非男也。”哎，这舍利弗也这个因为前边听了一大通大乘空的道理，哎，现在他也不敢说我就是男的。他如果说我就是男的，前边说一切法无生，你怎么生出男的了？这完全违反这个前边讲的大乘要义。所以他说这个他不敢说我是男的，他说我虽色是男，虽然我的这个色身好像是男的哈、啊、而心非男，但是呢我的心里头没有这个男女相，我把这个男女相是空掉的。其女言：“大德，我亦如是。”说我也是这样。如大德所言啊，如大德所言，虽在女相，其心既非女也。哎，我跟你一样，我虽然色身好像是一个女相，但是我心里头知道呢，没有男，没有女。哎，我心里明白。所以这个大乘空义，你离不开这个唯识。哎，因为你一切为心造，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而心非男女，就是说我心里头知道没有男没有女。哎，这个心我们修的就是这个心，你不能说这个心也没有，如果连这个心也没有，那就是彻底的完空见，那就是完全的外道，没救的外道。哎，唯识无境，一定要承认自己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你成佛是靠修这个心识，哎，你现在修行也是用这个心识，所以这个心你不能说它不存在。所以现在他们的问答就是说，哎，我虽然表现的是男相，但是我心里头知道没有男。这个长者女就是说，我也一样啊，我虽然表现的女相，但是我心里头也知道没有女相，没有女身呐、啊，哎，没有男女。非女就是说不是女身。哎，为什么不是女身呢？你看着是女身，我知道她心里知道不是女身，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假象，没有女人。哎，舍利弗言：“汝今现为夫所执所居执，何能如此？”哎，舍利弗还有理由说：“你虽然没有男女，但是现在呢，你被你丈夫呢所限制。为什么呀？你看你丈夫不来，你就不敢出来见佛呀。”你必须把丈夫找来了，你才能跟着丈夫见佛呀。你这有阻碍，你这又是一个好像不如我的地方，是吧？你看我见佛来了，我想见佛就能见佛，哎，你就做不到。其女答曰：“大德，能自信己之所言否？你对自己说的话，自己相信吗？”舍利弗言：“我之自言，云何不自信？”说我自己说的话，我怎么能不自信呢？哎，不自己相信了，我不相信我不会说了，哎，我说的话我自己相信没问题。其女答曰：“若自信者，大德前言说。”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相信自己说的话是对的话，说你前边曾刚说过，说什么呀？ 说我色是男而心非男。你说过，说我虽然色身是男相，但是我心里头知道并没有男人，哎，没有男人相，这是空。你刚说过这样的话，即心与色有所二用也。这就是什么呀？你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心跟色呀是两回事，哎，有所二用，就是你心跟色不统一。你说我色是男，心非男，是矛盾的，哎，色是有男相，心呢是没男相。你这个二用，就是说你两张皮，哎，你互相矛盾，是不是啊？你怎么能说得通呢？若大德自信此言者，如果你自己相信你自这个话说的是真话，是真实的话，于我所不生有福之恶见。如果你真的是相信你这个话是真话的话，就是按照正确的理解呢，就是我色是男，这是假的，哎，我这是方便说，并不是真有一个物质的男身。我色是男是一个假象，而心非男，这是心是真存在的。我这是后边这个真话，前边那个是描述一个假象，不是真话。哎，心而心非男，我心里都知道没有这个男相，这是梦中的，是空。这样就能说通了。说如果你真的自信这个言是真实的话，是这样理解的话，于我所，对于我所，就是这个我所，就是我所有的这一切。不生有夫之恶见，你就不会生起说我有丈夫的这样的邪见，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心里头没有男女啊，你既然心里头没有男女，我怎么会有丈夫呢？对不对？哎，你这个说的话是矛盾的。如果你要认为你说的那个话是都是真实的，那你色与心就有二用了，就矛盾了。如果你正确理解你的话，说我说色是男，这是个假象，哎，我说心知道非男，这是真相，就是没有男女，那你对于我呢，就不应该说我有丈夫，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没有男女相啊，没有男女相怎么会有丈夫呢？哎，所以呢，你要是真的自信自己的说的话是对的话，你就对于我不应该说你丈夫限制了你。也就是说你知道一切法空，你就不能说里头又说梦里的有东西。大德自难故生我女相，说你呢自己认为自己是真是一个男身，真有男身，所以才产生了我有女相，我有女身的错误观念。证明就是说舍利弗啊，他学大乘学的不好，因为现在舍利弗表演的是小乘的阿罗汉，就是告诉我们大家说呀，小乘比大乘呢不能比，那智慧根本不能比，哎，所以就是小乘在这老出洋相，所以舍利弗呢给我们表演的就是小乘这个智慧不行，老出洋相，哎，让大乘呢批的这个批老批一塌糊涂，他俩就是表演这个。所以这个长者女就说呀，大德自难，你自己认为自己是男的，所以你才产生了我是女身的错误观念，哎，就是。这个长者女呢是一以贯之，叫狮子吼了意境，就是说她说的都是真理，没有这个错误。这个舍利弗表演的呢，就是说我也承认这个真理，但是一不小心就回到小圣说梦中法师有了，就说出邪见来了。用这个机会呢，就是让这个长者女来纠正小圣人的执着梦中有东西的邪见。哎，你自己认为自己是男生，这一下忘了这个如梦观了，直到梦中法师有了，你才会产生我是女身的这个邪见，哎，找出他的那个错误根源来了，就是没做如梦观，哎，不是说一切如梦，不是说一切法空，哎，一会儿说空，一会儿实际上呢，一不留意你还认为梦中是有，哎，这是转小向大，回小向大路程当中出现的现象，哎，不是完全的大乘见。以我女色故坏大德心也，由于你认为我有女身，哎，有了这个邪见，所以呢坏大德心，所以呢 破坏了你的政见的认识。哎，你知道我是女生，你就成了这个外道邪见了，就破坏了大德的政见心。而自男见比女者，则不能与法生失信也。说那个，如果你真的是自己认为自己是男的，所以你见到别人是女的，这样的话，你不能与法生失信也，你就不能对于梦中一切法生起真实的这个信解，哎，就搞错了。舍利弗言，我于如所不敢生于恶见。这舍利弗在这儿还这个狡辩说，我对如所就是指的你所有的一切，哎，我看见你的色相，看见你的这个说话，反正就是我对于你所有的一切呀，不敢生于恶见，我不敢生起这个就是邪见啊，说你是女身，梦里头有男女，我不敢生这个。其女答曰，这个长者女一点不客气，但以对世尊故不敢是实言也。就是说你只是因为现在面对世尊是在佛前说话，哎，所以你呢不敢说实话，就是说实际上你是生了邪见了，哎，生了恶见了，你说我是男的你是女的，你已经生了邪见了，但只是因为现在呢我们是在世尊面前这个辩论，所以呢你不敢承认这个事实，不敢说这个实话，哎，你就说当着佛你不敢说啊，我就认为梦里是有，我认为，哎，你知道这个佛说一切如梦，哎，梦中这个五蕴皆空，所以呢你不敢承认，哎，就是说因为当着佛所以你不敢承认自己是邪见，只是这么回事，但也就是说只是你不敢承认，哎，若实不生恶见者，云何说我言？如果你真是没有生起恶见的人的话，你为什么要说我说什么话呢？说如今现为夫所拘职也，啊，你为什么问我说你现在怎么被你丈夫限制了呢？啊，如果你真的没有恶见，你是正见的话，你怎么会问我这样的话呢？你说你现在被丈夫限制了，这就是说也有我，也有丈夫，还有被丈夫限制这回事，三轮都不空，认为梦中有法有人，是吧？誓言从何而来？你这话是从何而说起的呢？啊，你没有恶见的话。舍利弗言，我以久离习故，有此之言，非实心也。舍利弗还在狡辩啊，这就是这个辩论嘛，非要把这个邪见啊劈透。哎，他就舍利弗假装还有邪见，说我因为已经离习很久了，习是习气。习这个就是说我已经断离习气很久了，就是说我不但不知道梦中有男有女，不知道梦中有法，我连这个习气都已经断很久了，哎，所以呢我不会说梦中真有东西，有此之言非实心也。我说我是男你是女啊，你有你丈夫啊，说这些话呀并不是我的真实的想法，哎，非实心也，就是说我实际上不可能认为梦中有这个男有女有丈夫有什么的，哎，这个我说这个话并不是我的真话。其女问曰：“大德，我今问者随意答我。大德既言久离男女相者啊，我也承认，好，你已经这个离开男女相啊，已经很久了，哎，不会犯这个错误。”哎，就是说认为梦中没有男女，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啊，寿者相，没有男女相，好，我承认这个啊。大德，色久离心久离，你说已经久离男女相了，你是离了男女相的色，就是说你认为这个物质是不存在的已经很久了，还是说心是不存在的是很久了？因为这个男女相它由色心两方面组成嘛，不管男不管女，他有一个物质的身体，还有一个精神合在里头，就是心，哎，心身心结合才叫一个人。说你已经远离男女相了，你是远离了那个色身很久呢，还是远离了这个心很久呢？使舍利弗默然不答，答不出来了。 为什么呢？他一直自相矛盾。哎，尔时安提哲以祭颂曰，这个就是做一个总的总结吧，这等于辩论就结束了。舍利弗不说话了，那就是承认说你说的对。哎，所以呢安提哲就做一个颂的来结束这场辩论，做一个总结，就是告诉，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梦中凡夫啊，告诉我们什么是正见。哎，因为舍利弗说了一套，这个长者女说了一套，哎，谁的对呀，谁的不对呀，有人可能判断错，所以最后呢给做一个总结。哎，正见是什么？若心得九离，毕竟不生见。说如果你是认为梦中的心，梦中的精神存在，梦中的心理活动，梦中的一切想法，哎，梦中的心，你已经认为这个是空。哎，梦中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没有人，没有就是梦中的精神存在，已经离开很久了。这个见毕竟不生见，你就应该根本永远不生起邪见。我们说了，佛经里头如果就一个见字，一般是指邪见。谁为做女人，于色岂不净？如果你认为梦中没有精神，注意，没有精神就没有人。哎，这个物质不是人。哎，那个五蕴的身体不是你，因为这个唯物主义才会傻到说身体是我，因为那身体几十年就烂掉了。哎，它不是我，就是在这个整个人类无始以来一般都是认为那个精神存在是我。一般人认为好像身体里头有一个灵魂，那个精神存在是自己，心是指的这个精神存在。说如果你知道梦里头没有一个精神存在，没有那个灵魂，哎，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永远不会生起邪见。说谁为做女人，说我是女人你是男人，那不就是认为梦中有人，有精神存在，有灵魂吗？哎，于色岂不净？哎，你就不会起这些邪见，说哪有人是女人呢？哎，于色岂不净，就是对这个女人的颜色生起不敬的心想。哎，就是有男女的欲爱啊，就不会有那个。就是如果你认为梦中没有精神存在，没有灵魂，不管是什么定义吧，就是梦中没有众生，没有我，哎，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话，你就不会认为梦里有女人，还对这个女人色会生起不清净的想法。哎，若论色就，这个实际上就是批评那个舍利弗前边啊，他说，哎，我是男相，你是女人，哎，你被你丈夫限制，这都是认为有女人。哎，这就是批评他前边说的话不对。说若论色就离，如果你说你已经把梦中的这个物质都空掉了，哎，你认为就是说物质根本不存在，而且认为就是我已经久离习气，就是我不会认为梦里有东西存在，有物质存在的话，法本不自由。哎，那就是说梦中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自由。你看他不自得，现在他出现不自由，就是说他不是自己就有，哎，他不是自身就有，他不是自性就有，他不是自身自体就有。哎，如果你已经把梦中的色物质都空掉了的话呀，这个法它就不会，就是本来就是空，就不会有法，不会有一切法。毕竟不曾污，将何为作恶？哎，既然梦中一切法都没有，那就是他也不会被染污，没有东西被染污，将何为作恶？就是你怎么会说梦里头有不对的事情呢？有做的不对的、做的不好的，就是恶嘛。那就是他说他被他丈夫给那个限制了，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恶报，哎，是一个不好的报，不如他，哎。你怎么会认为这个有恶报呢？哎，因为梦中法，你认为你已经色九离了，梦中根本就没有法，哎，没有法它就不会有染污，不会有染污就不会有恶报，你怎么会说我被我丈夫给那个限制了，不自由呢？哎，有这个恶报呢？这就是批评这个舍利弗，你没把那个梦中法给完全空掉，你没有九离色习气。哎，就是说我已经认为梦中没物质了， 而且我认为梦中没物质的这个种子也都消除了，都久离，就是已经离开这个习气很久了，哎，我不会这个认为里头有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会说我是被我丈夫这个叫拘执，哎，就是被丈夫所限，有这个恶报呢？哎，呜呼，金大德，徒学不能知。哎呀，你这个大德呀，广学习没有明白，没有学明白，哎，就是跟着佛学学，但是呢，你没有学到家，没有知道这个佛说的真意，哎，自男生我女，岂非妄想非？你自己认为自己是男的，你产生了我是女相的这个邪见，难道不是妄想吗？难道不是妄想，不是不对的吗？哎，悔过于大众，于法无生矣。哎，你说的这些错话呀，应该忏悔，对于大家来忏悔，因为我们这是当着大伙说的，你对大家忏悔呢，就等于告诉说，大家说我刚才说的不对，你们这是邪见，你们要知道这是邪见，你们要依这个长者女的正见，哎，于法无生矣，不要对佛法产生这个，就是说，哎，究竟有难没难啊？究竟梦中法是不是空啊？哎，不要生疑，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梦中一切法真的是如梦幻泡影，真的是五蕴皆空，真的是没有男没有女，真的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哎，要坚定大乘法的信心。我上所说缘是佛神力持，哎，这个就是来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呢是一个表演，哎，这是佛让我说的这些话，哎，来这个给大家宣讲大乘空义。十安提者说是记忆，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及人一千余人，这个四众弟子啊里头有一千多人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起了菩提心，哎，菩提心就是觉，菩提是觉悟，发菩提心就是发起了觉悟心。什么怎么觉悟呢？觉也是从梦中醒来，悟也是从梦中醒来，就是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见到世界真相，我要成为像佛陀一样的觉者，就是我要成为从梦中醒来的人，这就是要发菩提心，哎，知道这一切都空，都是如梦幻泡影，哎，不做梦了，立下了这个成佛的志愿。有五千众，有五千多人呢，于中得无生法忍者，哎，这五千多人里头呢，这个有的人呢得到无生法忍，这就证到了初地，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哎，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会上从梦中醒来了呢？就是他们修行有很好的基础，在听这个文殊师利跟长者女的讲大乘法义，舍利弗跟长者女讲成大乘法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熏习了很多大乘空义的记忆，这个记忆呢达到了全部记忆的10%，这个记忆的力量就足以把这个梦给破坏掉了，就证到了无生法忍。所以说这个证无生法忍，从梦中醒来，就是大乘的初果，也就是大乘的实证啊，它是靠智慧得的。哎，你看现在这一直在听佛说法，听文殊师利舍利弗跟这个安提遮他们在说法，哎，你说法他是在理解记忆，哎，当中记忆达到一定的力量，其力充实了，他就能把梦给破坏掉了。所以说三世诸佛都是依智慧得成的佛，都是依智慧证的无生法忍。所以这个除了智慧是成佛的根本资粮，成佛就是靠智慧，三世诸佛都是靠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不是靠其他。说那我还要不要持戒去忍辱什么精进呢？要，那都是为得这个智慧的一个助行，哎，不是靠布施成的佛，也不是靠持戒成的佛，也不是靠禅定成的佛，也不是靠忍辱成的佛。如果你没有智慧，那都是外道，前边就不是五度了，它因为它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渡到这个从梦中醒来的彼岸，必须是有智慧来指导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它才是 智慧的熏习，它才是正见的记忆，它才是成佛的资料。哎，只有智慧是成佛的资料。哎，你有这个佛陀的正见，有这个大乘空义的智慧的话，你做什么都是这个菩提资料，都是法身种子。哎，你做如梦观做的时候，你走路吃饭都是这个熏的说破坏这个梦的正见种子。哎，不能没有智慧，要有智慧的指导去做六度，才是真正的六度，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让你度到清醒的彼岸。得法眼者，又得心解脱者，只是在这个五千众里头啊，有的是大乘这个学子呢，证到了无生法忍，就是从梦中醒来了，证到出地了。有学小乘的呢，得法眼净，哎，得心解脱。得法眼净是小乘的初果，就是证到了这个小乘的初果。心解脱呢，是证到了小乘的四果。它实际上这个里头啊，它是个代表性的，就是说得法眼者，又得心解脱者，有得初果的，有得四果的，实际上中间也有得二果、三果的，它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就是说小乘的从初果到这个四果，哎，都有人得。哎，其无量声闻众而于佛法自生残耻者无量。因为这个法会主要就表现出来说，这个小乘人比大乘不能比，这个智慧不行，让大乘给批的这个没话说，所以呢，很多这个没有正果的那个正在修行的小乘人，哎，就是连出国也没得的小乘人呢，无量都在那听，对于佛法呢升起了惭愧心、羞耻心。哎，有无数的人都感觉到，哎呀，我修这个小乘比大乘差多了。哎，这样呢很可能以后他会说我要学大乘。哎，他决定学大乘，那就是决定要成佛，那就成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发菩提心，证明这些人呢还修小乘，羡慕大乘，知道小乘比大乘差了，但是呢还没发菩提心。前边呢有一千多人发了菩提心了，那就是说我就知道小乘不好，治不了义，知道大乘才能这个成佛，大乘才能真正解脱，他就下决心，我就改了，我就回小向大，我就发菩提心，我要这个成佛。哎，就开始修大乘了。尔时佛告舍利弗，是女人非是凡也。哎，这个女人呢不是凡夫了，那就是什么呀，是圣者。哎，而且这个圣者呀，从初地以上到佛都是圣者，这个圣者还不是初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殊师利是大乘的大智，是大乘最有智慧的菩萨，是文殊跟他对答，而且他在那跟文殊对答呢毫无惧色，甚至还说你呀没真懂这个空义。哎，还有这样的话，就证明这个呀圣者呀不是一般的圣者，这个圣者应该是跟这个文殊师利啊平级，哎，差不多的，至少是实地，说不定还是一生补处，是这个级别的，他才会跟这个文殊师利对答的时候说那样的话。哎，可以，当然是表演，但是表演他也表示级别。哎，就是这个女人，这个佛告舍利弗说，这个女人啊不是凡夫，已值无量诸佛，她已经供养过无量诸佛。这个值就是说见过无量诸佛，实际上包含什么意思呢？就是她已经听过无量诸佛说法了，实际上就是说已经佛法学得很到位了。常能说如是狮子吼了义经，哎，经常能够说像这样的狮子吼，那就是狮子吼是佛法里头就是最这个，就是狮子吼是在森林里头，狮子是兽王，哎，狮子一吼，所有的动物都不敢吭气了，哎，这是表示这个最高境界，所以他呢狮子吼了义经，他说的都是最高境界，哎，就是说道理说的最彻底。那等于说他的见识最高境界，就是没人呢，就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他的这个位啊也是最高的，哎。就是在菩萨里头他这个把道理已经说透了，所以至少是实地菩萨，这是没有问题的。利益无量众生，常能说呢就是说经常说这个了义经，这是 很厉害的了。我亦自与是女人同是无量诸佛矣。哎，就是说我跟他呀同是，就是都拜过无量诸佛，这是同学。哎，这个，所以你看我成佛了，他呢也跟成佛也就很快了。哎，或者甚至是他也成佛了，他在这儿帮助我弘法，化现一个这个长者女，哎，这都有可能。他们是同学，哎，同时见过无量诸佛，是女人不久当成正觉，所以说他既然很快就要成佛了，那至少是初地，哎，也可能是一生补处，哎，都是不久当成正觉。是诸众中，于是女人所说法要能生实信者，说现在听这个长者女说法的人呐，如果听了就能生真实的信心的人，皆以久闻是女人所说法故。就是说你听她说法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久闻就是很早之前你就听她说过法，所以你今天听了她，你就对就能够升起真实的信心。哎，今则能生正信。哎，因为你前边听他说多少遍了，今天呢你一听就能够升起正确的信仰，是故应当地受是狮子吼了一经无疑。所以应该地是真实，哎，真实的意思，所以你应该真实的接受这个狮子吼了一经。哎，这个经主要是这个长者女说的嘛，那个文殊跟舍利弗都是问的。哎，主要经义是长者女说的无疑。哎，不要怀疑说他还没出家还是个女身啊，他说的能是真理吗？能相信吗？哎，佛就是为了解除大家这个疑惑，告诉大家说他跟我是同学，他马上就要成佛了。哎，他说的没有问题，他已经很就是经常这样说法，说你们今天听了他说法就能听懂就真实生信的人呢，实际上都不是第一次听他说法了，所以你们呢他说的这个法义是了义的，不要怀疑。佛告阿难言，汝当受持此长者女安提遮以狮子吼了义问答经章句次第，付诸于汝，汝当地受。这是嘱咐阿难说你应当受持，这个受就是接受，这个接受是什么呀？是记住这些话，然后呢持，就是你记住这些话还能保持，你不能说我现在记住了一转脸又忘了，那就没有持，光接受了没有持。哎，你要受持就是说要完全听懂这些话接受，然后还要记住。记住什么呢？这个长者女安提遮以狮子吼了义问答经句啊，问答经。哎，这个他说的这个问答的这个经章句次第，你要把这个次第要记好，你不能说我记住了次第给记乱了。哎，先说的什么后说的什么。哎，章句，哎，就是一个文章分几章分几段，哎，这个都要背对。付诸于汝，汝当地受。我现在呢嘱咐给你说你啊要记住这个经，哎，以后传下去汝当地受，你应该真实的接这个，就是记住这个经，受是记住这个经。阿难白佛言：“为然，世尊，今悉受矣。”说我现在全都记住了。尔时大众闻女安提遮说法已，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各自如说修行。哎，大家听了这个法都很高兴，都有提升了一大步，开始按照这个经呢修行。其实这个修行是怎么修行呢？就是回到自己的地方，把这个经呢说的大意再如理思维，再来这个反复的熏习，加强坚定对大乘空义的理解和信心，增加你的记忆的这个力量。哎，也就是增加你自己成佛法身的种子。这样的话呢，你这个一遍你又增加了法身种子，两遍又增加了法身种子，一遍两遍理解的更深了，你这个种子的力量也增大了。这样呢，你的心力达到10%的时候，正见力量达到10%，你就可以从梦中醒来，像其他人一样，你可能在下一次法会、下下次法会又听大破。 菩萨在那讲大乘空义的时候，你就够10%了，你就从梦中醒来，就是你也成了像这次法会上有1000多个人都证到了无生法忍一样，哎，你也就能够转凡成圣，从梦中醒来了。好，我们今天的经就学完了，我们来这个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